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您好，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今天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35集的播出，非常高兴在节目的现场我们请到了沈弟兄和我们一同分享今天的信息。沈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创世纪生命读经呢已经来到了第八章，如果细细的读这一段的话，会让我们有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
是
因为神第一次对人的审判结束了。
对啊，人类从亚当到挪亚才只经过了十代，按着圣经来看已经有三次堕落的记录，还好到了第八章真的是雨过天晴。
对，
因为第八章一开始就说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
并且我们接下来看到第八章21节，也就是挪亚出了方舟第一次献祭给神的时候，圣经里是这么记载着：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
是的，
沈弟兄啊，这的的确确是一场浩劫之后，是吗？
是，
好像所有旧的有罪的都已经结束了，都死了，终于一个新的生活在那里等待着，就要开始了。
对，创世纪第八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呢？是在死亡过后复活来了。复活当然是个好消息了。
对，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信息的题目就是在复活里的生活。
挪亚和他的家人在方舟里经过了洪水。我们看见经过洪水是新约里受浸的预表。洪水之后，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那也是基督复活的表征、预表和影儿。按照圣经，方舟是基督的预表。方舟经过洪水，表征基督经过神审判下的死水。方舟停在山顶之上，表征基督从死水里复活。圣经实在是太奇妙了。创世纪第八章第四节里说，方舟在7月17日停在亚拉腊山上。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参照历史和最好的希伯来文字典，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在埃及过逾越节的时候把7月改成了1月。犹太人有两种历法， 一种是民力，一种是胜利。民力是旧力，而胜利是新力。新力开始于第一个逾越节。当神吩咐以色列人过逾越节，就要把那个月为那一年的正月。那个月在希伯来文称为亚比月，意思是谷物的萌芽、新穗。这个表征在神的眼里，逾越节算作生命新的开始。为什么我们要指出这一点呢？因为主耶稣是在逾越节那一天，就是那个月的14日，被钉十字架。按照圣历，主耶稣是在正月被钉十字架，而按照民历，他是在7月，正是方舟停在山上的那一个月被钉十字架。主耶稣在那个月的14日被钉十字架，并且3天以后复活。因此，按照圣历，基督是在正月17日复活，而按照民历是在7月17日，正是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的那一天。所以在方舟停在山上这个早期的预表里，已经告诉我们基督复活正确的日子。这不是太奇妙了吗？彼得前书3章20到21节，彼得把基督复活连于方舟。他说，借着水安全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预表的尽，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水所预表的尽，也借复活拯救我们。
沈弟兄，真没有想到今天的信息是用这个角度来开始的啊。
对的，你真的不能不承认，圣经是神所启示的。
是，
这里所提到的完全是超过人所能想象的。你看，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的日子，正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
对呀，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巧合。在创世纪8章的记载，有神圣的启示和非常明显的预表。方舟是如何成为挪亚和他一家人的拯救，同样的，主耶稣也要成为你和我的拯救。
是，精彩的是这个预表的拯救和实际的拯救，都是说出从死亡的里面带着复活而做成功的。当然了，死亡那一面是叫人惧怕的，但是死亡对旧的、有罪的、堕落的，可是一个斩钉截铁、无法回头的了结啊。
不光如此，而且更好的还在后面呢，就是在死亡之后还有一个奇妙的复活。
对，
而这个复活就要带给我们真正的而且是完整的救恩呢。
是，我想当挪亚走出方舟的那一天，当然他并没有这种认识。
是，
但是那个雨过天晴重新做人的感受，应该和我们蒙恩得救的感受是非常接近的。
阿们。
我们在复活以后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新的生活。挪亚和他家里的7口人有了新的生活。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实，在方舟里的人数是8个人，而8这个数字表征复活。 一周有七天，新的一周的开始是第八天，而基督是在一周的第一天，也就是第八天里复活。所以八这个数字表征复活。在这个新的生活里，人是在复活里，凡他们所做的都在复活里。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方舟是基督的预表。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清楚地告诉我们，经过洪水是受浸的预表。根据这两件事实，我们必须了解一切与挪亚并洪水以后与他在一起的七个人有关的，都是那个完整预表的一部分，构成那预表的全幅图画。经过洪水是受浸的预表，方舟停在山上是基督复活的预表。经过洪水之后，八个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换句话说，在复活之后，那些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洪水之后，那八个人的生活乃是表征教会生活。复活的人在复活后的生活就是教会生活。方舟里的八个人表征我们新约所有的信徒。在洪水之后，借方舟得救的八个人开始过新的生活。在洪水之前，他们见过许多邪恶和不敬虔的事，但是他们得救了，分别了，他们也复活了，并且被引进新的生活。这个新的生活乃是教会生活的预表。在创世纪里，除了其他那些种子之外，教会生活的种子也撒在那里。那八个人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是教会生活预表的一部分。
在创世纪的记载里面，方舟预表基督。
是的，
出方舟之后的生活就是预表因着重生的生活而开始的教会生活。
是的，这个生活也就是那个复活的生活。
是，
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面经过了死，也一同复活了。这可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
沈弟兄啊，
是，
你想想看，在当年挪亚带着他的一家人在山上走出方舟那一刻的感觉啊，整个大地经过了死亡，重新开始，看到了新的生命。
是的，
那个重生的复活的滋味绝对是叫人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
是啊，生命尤其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还真让人兴奋啊。今天的信息就像那天挪亚一家八口所看到的景象一样的动人。
是，
我们都在基督里经过死，更在基督里与他一同复活。
是，
并且一同过复活的生活。
这真好。
是，
让我们来听下一段的信息。
在那八个人开始在新地上过新生活之前，挪亚做了几样试验。他放出一只乌鸦和一只鸽子。乌鸦表征属肉体的人。我们如果仔细读利未记第十一章，我们会看见乌鸦是不洁净的鸟。一切不洁净的鸟都是因为吃死的东西，所以成为不洁。不洁的鸟吃死亡，而洁净的鸟却吃谷类的籽粒，每一籽粒都有生命。洁净的鸟因为以生命为食物，所以是洁净的。吃尸体的是乌鸦，吃种子的是鸽子。 挪亚很聪明，他先放出一只乌鸦，乌鸦离开方舟以后，好像出了囚笼，看见浮在审判的水面上的尸体，就吃这些尸体。当他被关在方舟里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吃尸体，因为方舟里面没有死亡。然而，当他飞出了方舟，看见水面上满了尸体，满了死亡。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在教会生活里没有死亡，所有的乌鸦都在挨饿。在教会里，那些习惯以死亡为食物的人都在挨饿。有一天有机会出去的时候，这些乌鸦就要飞出去，开始吃尸体。他们在教会生活里过了一段时间，又出去接触神所审判的世界，又去吃尸体。无论什么人喜爱那个被定罪的世界，就像一只乌鸦吃死亡的东西。爱世界就是吃神所定罪并且审判的死东西。挪亚放出一只乌鸦之后，又放出一只鸽子。那只鸽子找不到安身之处，因为地上仍然满了死水。既然没有落脚之处，所以鸽子又回到方舟。七天以后，挪亚再放出那只鸽子。这一次，鸽子带回来一片青嫩的橄榄叶。在预表上，橄榄表征圣灵，而青嫩的橄榄叶表征在那灵里的新生命。鸽子看见了青嫩的橄榄叶，就拧了一片，这是生命的象征。挪亚第三次放出鸽子，他没有再回来，因为生命的地已经露出来了。
这里有乌鸦，有鸽子，也就是说，这里有属肉体的人，也有属灵的人。
是的，
那这两种人呢，就有两种不同的结果，或者是这么说，这两种人就过两种不同的生活，是吗？
对，这两个预表所启示的生活相距可是很远。
嗯，
因为一个是回到神所审判的世界里去了，另一个呢？另一个是留在教会中过复活的生活。
沈弟兄，
是
在这里启示的教会生活其实是一个复活的生活、啊、
对，
就好像那一片青嫩的橄榄叶子一样，令人向往。
是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其实就是我们在正常教会的生活里面所应该有的生活，也就是在灵里的复活的新生命。
那些复活的人走出方舟开始新生活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筑坛献祭给神。教会生活里的第一件事不该是工作，必须是借着十字架将基督献给神。挪亚筑坛献祭给神，祭坛和祭物都是预表，祭坛是基督十字架的预表，而祭物是基督各方面的预表。我们必须在各方面将基督献给神。我们是借着十字架把基督献给神。不要做工，要就近十字架。不要想要有什么作为或有什么行动，要就近十字架。十字架要怎样对付我们？他只做一件事， 就是把我们除去。你要去为神做工吗？在为他做工之前，你必须就近十字架，并且被除去。至终就没有天然的工作，没有天然的侍奉和行为。当我们经过十字架之后，就只留下基督。这样的基督就是献给神的馨香之气。当我们借着十字架把我们所经历的基督献给神，神就得着满足。借着十字架把基督献给神，就把祝福带给地。创世纪第八章二十二节说到八项祝福。第一项是稼，稼就是播种的时节。在教会生活里，我们必须将基督撒播到别人里面，我们必须传福音，将基督当作生命的种子供应给人。当我们撒播基督的时候，就有了稼。然后我们有色，色就是收获。稼是开始，色是完成，是收割的时候。我们不仅把基督供应给别人，我们也带进收获，带进有基督在里面的新得救者，就是我们的收获。第三、第四项是寒暑。我们如果要健康，最好居住在冬冷夏热的地方。我们不应该不冷不热，一面教会必须冷，对付撒旦、对罪和对世界要冷，我们对己、对肉体、对付我们的魂生命以及一切消极的事物也都必须冷。另一面我们要热，创世纪第八章二十二节也说到冬夏和昼夜，这是生命的祝福。在正确的教会生活里，必须有寒冷和冬天为着对付撒旦，也有夜晚为着睡眠。我们也需要有炎热，有夏天，并且有白昼为着我们的神，这是祝福。在教会里，我们必须在神的祝福之下有正确的生活。因着教会生活是正当的生活，他就带进神的祝福。平安、喜乐、爱、同情、恩慈、正常的生活，这一切都是这种生命祝福的标记。而这个祝福乃是因为借着十字架经历基督而来的。
挪亚一家八口走出了方舟，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筑了一座坛。
是的，
然后献祭给神。沈弟兄啊，
是，
这的确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啊。
是啊，你想象一下，整个大地都在一个死寂过后新生命初放的情景之下。
是，
树上没有太多太大的树叶，只有嫩绿的新芽，地上的花草也只是薄薄的一层新绿。
是，
在那个空旷寂寞的大地上，只有一家人竖立在一个祭坛的面前向神献祭，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场面啊。
这个情景也应该是我们教会生活的情景。
对，
我们在神的面前生活，不应该是以狭窄的自我为中心，甚至也不应该以其他属灵的事物为中心。
对，
教会生活的第一要务应该就是让神得着满足。
对，
或者说我们应该以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和对基督的享受当作祭物来献给神，让神得着满足。
这个满足就带来祝福的开始。在神的审判之后，人在复活里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首先是献祭， 献祭让神得着满足。接着就是神对人的祝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就是人第三次堕落之后所带进来的新生活。这里让我们看到了神拯救人的旨意是永不气馁的。
是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面对人堕落的结果，神给了人一个新的盼望，也就是复活里的新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愿意这个复活里的生活都能够成为我们众人的祝福。又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